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2016年中央电视台全国中小学生英语电视大赛的初中组的冠军吴柳佳。欢迎柳佳同学。
谢谢。
柳佳，你是来自哪里？
我来自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
首先恭喜你获得初中组的冠军，现在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肯定是非常的激动，然后感觉很有幸，而且这次比赛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所以说也算是运气比较好吧。
这一次你们参加比赛是先是初赛，然后再半决赛，然后再决赛是吗？
对。
那你在决赛当中，你觉得你发挥的就是特别好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那个比较即兴的那种与评委的互动，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演讲，我觉得还比较可以。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才艺没有展现得太好。
你的才艺就是演讲吗？
没有，我才艺是那个唱歌的那个。然后我觉得我唱的不是太好，不是太那么好听。
应该不错，不然的话打分也不会那么高的。
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个分，最开始的那个才艺的分的时候是排在十个人里面的，好像是第五还是第四。
你唱的是什么歌？
是 Birdy 的 Skinny Love。
我没听说过。那在裁判互动的时候，你被问了什么问题？
我想一下。
没关系，就是你慢慢想。
好像有点忘了。
但你是不是谈到了一个政治问题？
我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是我们也是一个四川赛区的选手谈到的，是那个中国蓝海的问题。我还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真的好像已经忘了。
没关系。那么这几天的状态都是怎么样的？都是一个就是进入决赛的一种状态是吗？
有一点累。因为我们是那个好像是15号，我妈他们14号就从我们那个乐山市开车晚上到了双流机场，然后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了，然后就奔机场，然后各种的奔波，然后到北京又堵车，哎，非常的累。但是决赛的效果还是可以的，然后每天晚上我睡得都比较晚，因为为第二天比赛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
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英语？
对。
几岁开始学英语？
我想一下，好像就是大概就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接触，但是接触不那么深，然后接触最深的时候就大概是从小学3年级老师开始教开始，然后就一直很喜欢英语了。
那你们那边那个教学条件好吗？
怎么说，就是一般的中式教育，基本上就是还是挺好，但是肯定比不上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那你是在乐山的一个中学是吗？
对。
是什么中学？
是乐山的一个县城里面，叫做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所以这个学校本身就是外国语的学校，所以外语比较专长一些吗？
对，去年我们第一次组织同学一起去美国，然后今年是去英国，然后还接纳了一些河南来的学生，来寄宿之类的。
所以你已经去过美国了是吗？
对。
去的是哪里？
加利福尼亚的那个 Los Angeles 还有 San Francisco。
那你的一口那个英语，现在应该是美国英的英语，是从哪里学的呢？
最开始，我是喜欢看美剧，特别喜欢看《吸血鬼日记》之类的这种类型的嘛，然后就开始接触这些美式英语。然后后来到初二的时候，我班主任就推荐我去我们学校的一个校队，然后那里有一个老师是也是在美国或者欧洲这些地方都生活过的，然后他就教我们一些很奇怪的方法来学英语。但是它的效果却真的很好很好。然后后来基本上这个口音就是从那个VOA 英语里面，或者是去年去加利福尼亚然后学到的这些口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正宗的美式英语吧。
嗯，很好。那怎么会想到参加这个比赛的？
其实
是知名度很高，还是很多老师同学都推荐吗？
这是一个偶然吧。我的数学特别糟糕，然后我在一个那个代试那里补着数学，然后有一天老师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知道你特喜欢英语，然后你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试试。我说什么比赛？他说 CCTV 的。我说哎，这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就来了。
所以代试是一个英语培训的学校还是一个机构是吧？
它是一个机构，然后各科的都有培训的。
所以是歪打正着是吗？
基本上是。
但是你本身的英语的功底就比较好了，是这样子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在真正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上课是比较认真，因为我并不是为了学习而去学习，我是觉得这是一种兴趣，然后和老师的课堂交流感觉逼格很高，或者说很好玩之类的。然后平时课余的时间就会用心的去听一下，然后慢慢的就不用看下面的中文字幕之类的这种，然后那种英语的水平就会提高的越来越快，就像这样。
所以你美剧看的比较多，所以呢你的听力也是比较好的，是这样子吗？
听力啊，不敢确定很好，觉得还行。
至少在比赛的时候，那个评委问问题能听懂了。
这个能听懂。
那个你在初赛的时候跟复赛的时候是不是所表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吗？
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才艺也是。
对。
你准备了两套内容吗？
对。
都是不同的歌曲吗？
对。
挺好的。那你父母是不是也非常平常鼓励你学好英语？
其实最开始我开始在家里面唱一些英文歌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说，你每天在家里吼，上下的邻居都要上来问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或者说来三番五次的催我们，然后让我别叫之类的。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我就是不听，然后就像这样。然后后来他们才发现，可能我他们觉得我有这个天赋，然后才觉得哎，好像你的英语还行的样子。就这样子。
那在学校有没有很多机会锻炼？
会有很多机会锻炼。
比如说参加活动啊，组织活动啊。
会。
你是班干部吗？
我算是班干部吧。
所以在就是很多人面前说话或者表演都都是不会怯场的是吗？
对。
这是怎么练出来的？
我想想啊。初一的时候，最开始我们学校有一个英语节，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很大的舞台上表演。小学我基本上都没有那种关于英语的经历，因为小学毕竟不是那么的强，我很害羞，感觉很害羞。然后到了初中以后，我就有一次就突发奇想的，最开始是去选一个什么副班长。然后后来胆子越来越大，锻炼越来越大，然后去参加那个英语节。然后那一次我们虽然名次没多好，但是我当时就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我觉得 如果这次的比赛不好，我们下次再来一遍。然后初二的时候我又第二次参加的，那一次就不是唱歌的那种比赛了，就是演讲形式的。然后当时已经进了校队，所以成绩还算打得比较好，然后就越来越多这样的机会，然后老师就注意到了我，然后就让我参加更多的学校的这种活动，比如前几个星期的那个荷兰的留学生的交流我也去了，然后去美国去游学我也去了，然后就锻炼越来越多，然后站上的舞台越来越大。
嗯，那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拿冠军？
有想过，有做过这个梦。
有做这个梦，是朝着这个梦想努力的是吧？
对。
没想到这个梦想就真的成真了啊！
我今天感觉还在做梦。
这几天你说每天睡的时间都挺少的，那么就是虽然睡眠不足，但是白天比赛啊都日程都排得挺紧的，那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吧？
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心里紧张，然后就把那种困意压过去了，非常紧张上台的时候，但是还是想紧张有什么用，然后别人还看到的最好的还是放松的你，所以上台之后你看上去我虽然很放松，其实我心里非常紧张的。
你刚刚说那个你追剧的时候是看叫吸血鬼的系列是 Twilight 吗？是那个吗？你那个你追的那个美剧，就是吸血鬼系列还是什么系列？
我都看，就是那种比较魔幻的，什么吸血鬼日记，然后搞笑一点的就看那个破产姐妹，然后还有什么我想想，行尸走肉，这比较恐怖，推荐如果是年幼一点的不要去看，胆小一点的不要去看，然后这些都比较火，然后比较美式一点，然后学到比较多的就是生活大爆炸，或者是那个老友记，比较传统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可能有些时候，就那个童话镇，然后那个神探夏洛克是英剧了，然后都比较好看，这几部都比较好看。
那追剧是不是很花时间？那这也影不影响你学习？
我以前我们学校都是上晚自习，然后有星期五晚上不上，然后星期六全天放假，然后星期天的晚上也要上晚自习，所以这日程安排还是比较紧的。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妈他们都不让我碰手机或者电脑，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是基本上一到星期六作业做完了，然后补课补完的这些东西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追剧，就是这样。
挺好的，那你现在就是上了中央电视台中学生频道的这个全国中小学生英语电视大赛啊，然后呢也相当于出电了，已经上电视了啊，这个经验是这个体验是怎样的？
当你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感觉世界都在为你发光，然后就这种感觉，然后还是蛮激动的，毕竟这种体会不是人人都有，非常幸运能够来到这个舞台，让我展示了自己。
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想起来那个裁判那评委心里问的什么问题？
我再想一下。我想起来了，那个他问的是中学生应该如果我们学校要提供那个免费的 WiFi， 然后你的那个观点是什么？就这个问题。
然后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先回答的说，我说不管我的观点怎么样，我觉得都最开始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合同之类的东西，因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嘛。然后这样才能够很好的约束他们。然后紧接着我又说了我的观点就是我非常赞同这个，因为在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这些东西然后连接起来的，如果你不加入他们这一行业，你就会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你就会跟不上这个发展，然后你就 out 了。所以说我的观点是比较赞同的，而且你在网络上面搜索的东西 比在那个书本上面有些搜索的比较还要多，而且更方便。
那你是赞成这个初中生用那个智能手机的了？
对。
嗯，那你觉得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在上面，然后值不值得？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吧。如果有一个规定，比如像我们学校星期一到星期五定时的把手机分发下来，大家要搜什么的就搜，然后再收回去，这样不管你能不能够控制好自己，都有人来约束你。
嗯，
但是如果老师放心，那也可以像那种西方化的那种教育，比如去年我们在那个洛杉矶的圣玛丽学校的时候，然后我们上课就是非常的自由，然后可以到那个教室的前面围成一个圈坐，然后上课我们可以和老师随时的谈论，然后可以把手机放在上面随时的收东西。我觉得这种开放式的课堂也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应该也，但是在中国很多孩子就觉得，因为我们压力确实很大，然后很多孩子就会管制不好自己，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个那种合约方面的东西，学校和孩子之间。
那你唱的那首歌是平常你喜欢唱的歌吗？
平常我比较喜欢听那首歌，但是我喜欢的基本上就是 Taylor Swift and Ivor Lovely, Justin Bieber, Katy Perry, 这种行业一类的人的歌，我很喜欢欧美的音乐。
那这些都是挺时髦的，就是美国比如说比较出名的那个歌手呢，他们最新的歌你都在追吗？
对。
通过什么渠道？
渠道
是网上找的，然后听吗？还是什
么？我在用那个 Ins, 然后 Facebook and Twitter, 我都在用，然后他们每天有消息都看得到。
国内不是上那些不是很不太方便嘛？比如说 Facebook 啊、Twitter。
对，确实不方便，而且就算你上了那个网络，也非常的慢。
哦，但是你还是在追是吧？
对。
哦，那你觉得这个上这些对你有帮助吗？
肯定有，因为你了解他们身边的事，同时也在锻炼你自己的英文能力。
嗯，那你刚刚说的那个 Taylor Swift 是你的偶像之一吗？
对，他是我最喜欢的偶像之一。
有没有看过他演出？
我还没有看过。
没有现场看过，但是看过他演出视频吗？
视频基本上每一个都看了。
每一个都看了啊。
嗯。
那你觉得你跟他有没有相像的地方？
相像的地方啊，就是很喜欢唱歌，然后他也是射手座的，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经常学习他的一点就是，不管别人怎么黑他，说他的前男友怎么样，说他又怎么样，但是他都始终坚定自己的意念，然后不管别人的想法。我觉得这一点我跟他很相似，我在班上以前也是，很多同学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经常听着 Taylor 的一首歌，然后叫好像以前的歌叫命，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说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And all you got is me. You just laugh at me. And my opinion is like, you just laugh at me, but I do myself. 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然后他的新歌叫 New Romantics, 也是我演讲里面用到的一句 lyrics. 他说 Cause baby, I can build a castle out of all the brick you threw at me. And every day is like a battle, but every night with me like a dream.我觉得这两句歌词我也很喜欢，因为泰勒真的是拿所有人对他的攻击，然后当作他自己的保护队，然后把自己建设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希望也能成为他那样的人。
但没有人谈论你的前男友吧？
我没有前男友。
因为你还是初中生啊。
对。
那你通过就是不管是看美剧也是，然后去追那个美国的歌星，那是不是对美国比较向往？
特别向往。真的是特别向往。去年去那个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来回中国的那个飞机上，我就对我同学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应该把护照扔在美国，然后就不回来了。 因为我觉得那边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他们那边的人都特别的有素质，而且比如说一个很小的比方，我们在那个美国的公路的时候，我们要走过去，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斑马线怎么走，然后人家开车的那种就远远的停下来让我们，然后我们就走过去，然后边走还边说 thank you thank you， 但是在中国一般都是人让车而不是车让人。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国家的那种风俗啊习惯啊这些。
所以你是以后如果要到美国去的话，是打算直接读大学还是以后读研究生？
这个我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还太早了是吧？
对。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Seattle and KVRQ 94.9 HD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今年七夕 ，Crossus TV 联手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带来一点集合大型恋爱真人秀节目。十位单身男女嘉宾在美丽的西雅图展开了一场爱的大冒险。节目中将不断有嘉宾被淘汰，悬念重重又笑点不断。7月19日至8月9日，每周二晚9点，请您锁定 Crossu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节目详情请登录 www.crossustv.com。
你想给孩子找个理想的夏令营吗？贝尔维尤的不长计算机学院 Step Computer Academy 为9到14岁的孩子提供半天或者全天的计算机夏令营，教授包括仿真、机器人、编程、3D 建模等课程，名额有限，请快快打电话报名：425-598-9697，425-598-9697，或者登录我们的网站。itstep.us。
那就是这几天你还有什么别的体就是感受？就是因为我知道昨天，也就是一天前还在紧张的进行初赛，然后今天就拿到冠军了。当然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啊，就是我知道有五六十个选手啊，就而且是各个地方选出来的，头几名才能参加的。然后到了中央电视台之后，这个五六十个选手只能选10个出来进入决赛。
我觉得 第一感觉就是这也太快了吧，这也太快了。然后第二感觉就是我昨天晚上还在想，我居然进了全国前十强，哎，这太棒了，我们有钱了，就这个感觉。然后今天来比赛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我昨天的那个冠军，昨天的冠军叫也是我们四川赛区的，然后我觉得他很强，然后我就想，哎呀天哪，这怎么办？我觉得他这么强，我肯定超不过他，但是后来我就一直在跟我的同学发 QQ 消息，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怎么办，我好害怕，然后进十强了，万一最后是最后一名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你要相信我们是一个 T。 然后我问T 的意思，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的意思是一个简写，是那个 team 的简写。他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不管你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在你的背后支持你。然后他们又开始对我说，哎，你真牛，怎么，然后你已经进了，你已经很不错了，这之类的，然后一直在鼓励我。然后我今天演讲的有一句话，我觉得一直都很喜欢，那个 I'm Queen Catherine 是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特别喜欢他，是因为吸血鬼日记里面那个特坏的那个角色也叫 Catherine。 然后
哪个里面？
吸血鬼日记里面也有一个特坏的，但是我特别喜欢他，也叫 Catherine， 所以说我把名字改为一样了。然后他也就是那种女王类型的吧，然后我真的特别喜欢他性格。然后 I'm Queen Catherine 这句话是在那个The Top Model of America 里面，去年我在看这个那个超模的比赛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一个人用了这句话，然后我很快就记着了，我觉得这句话太霸气了。然后今天上台之前就一直在默念 I'm Queen Catherine， 然后就一直为自己鼓气，然后就想，他算什么，超越他女性的，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就可能发挥的就比较好吧。
就昨天那个排名第一的今天没有拿到前三名是吗？
对。
所以你超过他了。
对。
其实还有没有别的有趣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趣的经历。
我知道你妈妈是陪你陪过来的，然后你们这个四川这个队总共有多少人过来？
一共好像有六十多个人。
六十多个人
那个然后初中组的好像比较多，有几十个人吧，然后小学组的是最多的，高中组的也是比较多的，初中组的比较少。然后昨天看到他们很多省的时候我都吓到了，因为有北京的，然后有上海的，感觉这种大城市的肯定实力非常强。但是没想到自己最后居然拿了冠军， incredible， 真的是。
我记得你在应该在感言获奖感言的时候也在说，就是你自己不是来自大城市，是吧？
对。
那这个是不是很不容易能够走出来？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你还提到你的老师对你的帮助很大，是吗？
真的，他们对我帮助特别大。
他能讲一讲吗？详细讲一讲。
比如说我班主任彭老师，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班上是一个比较调皮的人，初一的时候，然后就那个成绩也是一直保持在一个最差的水平线上。但是后来彭老师有一次就请了我妈，然后还有我姨妈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就相当于请家长，然后他就让我写检讨书，他说我和一个男生两个好像在干什么，你懂的。然后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我知道是我们班上某些同学干的恶作剧。然后我那次真的哭了很久，但是后来彭老师晚上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我知道你根本没有发生这个事。当时我就一脸懵逼，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骂我那么久，还让我写检讨书？然后他说 这是你人生一个经历，你是女生，你应该自重，你不应该与男生接触那么多。然后后来现在想一想，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他说你英语确实是你的特长，但是不要让其他科影响了你这一科的发挥。然后后来到初二初三的时候，自己也非常努力，虽然说没有在我们全县或者全市拿到很好很好的水平，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尽力了，也不后悔。然后真的很感谢彭老师当时对我的指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口语老师，我记得当时初二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也是全国性的比赛，好像是叫做 ACTS， 然后也是口语的比赛。然后当时也是初赛的时候，然后我进队的时候看到那些初三的队员，哇，那个英语真的是当时听天书一样，感觉完全听不懂，他们讲的也流利，就是那种 totally American English，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就想，哇，一定要成为那样，太棒了，以后想去美国一定要说成这样的英语。然后参加 ACTS 之后才知道有多强，因为我们那个队里当时还有一个初三的，然后我居然得了第一名，然后当时也是我居然能得第一名，然后觉得很惊讶。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吧，因为自己也努力了，然后大家也看到我努力了，然后好像这也算是一种天赋，我觉得对语言的一种天赋。然后后来何老师就基本上是每一个学校的那种节目都让我去参加，然后每一次都在里面，他会给我指出很多的那种，比如说美国的俚语呀 ，like couch potato， 这些我最开始的理解是沙发上的土豆，真的非常的不懂。但是后来他每天给我们训练那个 VOA， 让我们听得上去演讲，演讲不好就罚钱，然后那个钱就作为队费，我起码跟着他二十多块钱的队费，然后才把英语训练的比较流利的样子。但是如果不是他让我跟这些队费，我现在绝对不会站在这里，然后跟你谈这么多。
很有意思啊。那你北京以前来过吗？
从来没来过。
那这一次有没有计划多玩几天？
有计划多玩几天在这。
所以北京也是你的福地啊，你一来就拿了全国冠军啊。
可以这么说吧。
我听说你在四川，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全国中小学生英语电视大赛四川赛区的时候，就是就跟第一名差一点点是吗？就相当于是第二名是吗？
对。当时感觉很抑郁，就为什么差一点，我是第二名，为什么？然后就一直在想，然后我想我不会这么倒霉。然后昨天出来的时候也是差的也不是太多，然后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每次都差一点，然后今天终于幸运了一次了吧。
当时比赛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四川吗？
四川，对。
当时还是一个预决赛，然后一个半决赛，然后就分出了一等奖、特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这样。然后
那比的是什么内容呢？也是才艺表演。
我想一下，第一个好像也是才艺表演，然后和那个自我介绍，然后就还有就是给你一张卡片，它有 like 一个词根，然后延伸出很多单词，然后你从中选三个单词，然后组成一个故事，然后准备时间也有两分钟，然后讲给他们听。然后另外一轮比赛就是一个辩论，就是分了一遍、二遍、三遍、四遍、五遍，然后就是那样分别辩论的。就是这两个环节。
那你们这一次来初赛，它这个形式是差不多吗？
这
次也是才艺表演、自我介绍。
初赛就是
昨天
吗？昨天好像也是差没有自我介绍吧，就是那个才艺表演和那个自主的演讲。还有就是
英语单词，
对，那个英语单词的。
那你当时那个抄到英语单词有点难吗？
我看到那个dirty 和 love 的时候，我就笑了，因为当时我想到了 Kesha 的一首歌叫 dirty love， 然后我想肮脏的爱这是怎么写的，然后看到 police warm， 然后我也想干脆写一个爱情故事吧，然后我就写了一个那个警察跟一个女逃犯的爱情故事，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也是评委，然后呢跟我一起做评委的一个美国的老师，在他的笔记上说这非常有创意的故事，我们也觉得因为临时有几个词拼出来的故事都是很牵强的，但你的故事非常有创意，蛮有意思的，那就是即兴发挥的成分很多，那这些你能够做好是不是平时的积累就很多，就是
已经
准备好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当时比如说和你要经常和外国人去对话，因为他们说了上句的时候你马上就能接出下句，这就是考你反应的时候，然后感觉就是英语它的那个翻译的时候它其实翻译过来是和汉语是反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认为那个英语有些时候翻译可能很难，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死记硬背，我觉得你要真正去理解它那种灵魂深处的意思，你才能够真正的说好它，然后你才能够真正马上的回答像中文那样流利。
其实你现在只是初中，已经毕业了是吧？初中刚毕业，然后英语就学这么好，
一般了。
这次你拿了一等奖，就是冠军啊。那冠军，奖金挺高的，有没有计划怎么用这个钱？
我当然想去留学，但是看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再说吧。我这样想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小县城里面的人，不可能像大城市那么的繁华，那么的有钱，当然不是那样的。我觉得
如果那就相当于是先把留学第一笔钱先存好了是吧？
对，我想我肯定是想去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妈他们怎么想，我不知道。
这很有意思啊。那就是你的同学当中想要出去留学的多不多？
还是挺多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去年一起去美国的那一群人。因为我们当时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大家的想法都是这个国家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哪一天再回去，然后再重复一次我们的旅程。然后这也像我们去年也拟了一个计划，今年要去我们的那个县城上面，然后我们要去卖唱，就是自己演奏之类的，然后边卖那边的特色的小吃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来赚钱，然后我们存个7年6年的，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过年钱之类的，然后 pocket money 也存起来，然后这样以后可能大家一起去美国比较方便，然后大家也很珍惜这一段友情，然后大家也很想要去美国留学之类的，也是很多的。
当时你去的美国就是洛杉矶吗？还有别的地方吗？
还有旧金山，就是这两个地方。
待了多少天？
待了15天。
15天啊，洛杉矶主要是看那些景点嘛，就是什么，迪士尼啊，
对，
环球影城啊什么的。
对。
旧金山呢？
旧金山那个九曲花街，然后我想一下，好像是那个渔人码头，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我忘记了，好像主要的就这两个吧。然后我在那边旧金山的那里拍了一张照，然后是一个背影，然后朝着大海走去的那种。然后每一次看那个照片，我就会说一句，Pacific Ocean, I'll back here one day。然后这张照片现在挂在我的那个床头柜上，然后每天早上看一下，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吧。
中国不是也挺好的吗？
这个问题怎么说？ 比如就拿现在那个南海的问题来说吧，
嗯，
确实南海就是中国的，中国就是中国的，这个不能怎么说，但是中国它是养育我的国家，这不能比。然后美国就像是一个你更喜欢的国家，中国这个地位在我心里面是美国永远不能替代的，因为它就像你的 mother 还有你的 lover，这怎么说呢，对不对？一个是养育你的人，一个是你喜欢的人，
嗯，
这又不能分别出来了。
嗯，你们同学当中有这样想法的是不是挺多的，就是喜欢美国，但是有的时候只是一些文化上的一些渗透，包括美剧啊，然后音乐啊，然后就感觉美国特别好，是这样子的。
嗯，大家基本上就是喜欢，像女生她们就像那种特别花痴的样子，喜欢帅哥，当然就觉得美国的人好像长得都比较帅，就这种感觉。然后基本上也像
比较帅嘛，你说得出来的。
我呀，我比较喜欢那个《吸血鬼日记》里面男主角那个 Damon， 他的全名叫 Ian Somerhalder， 还有
那个叫 Twilight 是吧？那个英语的名字呢？
嗯，那个 Twilight 是一个电影，它是《暮光之城》那个是。
哦，《暮光之城》。
嗯，当
吸血鬼日记它的那个。
它是一部美剧。
美剧的那个英文名字叫什么？
The Vampire Diaries。
哦 ，Vampire Diaries。
对，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 Damon， 就是他剧中的那个演员的那个，就是还有他生活中我也特喜欢他。然后我喜欢的歌手，男歌手，我觉得比较帅的就是 Justin Bieber 吧，觉得他好像很帅的样子。嗯，
前不就去世的那个 Prince， 你知道吗？
嗯。
Prince 不知道是吧？
哪个？
叫王子。
我不知道。
可能不是一个时代的。所以虽然只是初中，只念到初中，但是对美国的文化已经向往很久了。
对。
那你觉得这个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全国的英语大赛，对你的影响会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肯定会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嗯，
因为这种比赛，我觉得全国的冠军这种东西从小对我来说就特别遥远，因为没有感觉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但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他对我的影响，到了高中以后肯定一直会想，我以前好歹也是参加过这种比赛得了冠军的人，我以后怎么也会努力，然后学习，然后为了我的美国梦，然后更加的努力吧。对我影响特别大，肯定是。
那你的美国梦是不是去到美国就行了？就是在美国读书，然后以后有没有更远一点的那个想法？
我不仅是想在那儿读书，我是想 totally 的生活在那里。
嗯，
太美好了，我觉得那里真的是。
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你能不能讲一讲你的家乡？就是因为你开始介绍，就是你的家乡并不是一个大城市，但是你是不是对这个你的家乡有特殊的感情？
这个肯定有。
嗯，
每一次去外地旅行的时候，那个走的高速公路都是一个地方，然后每一次走的时候就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就有这种感觉。然后黔雷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出名。那你还有世界上唯一一个还在运行的蒸汽小火车在那儿。然后还有就是四川最大的一个文庙，一个孔庙。它很接近那个峨眉山，如果你来四川旅游的话，一定要来黔雷哦。
你对四川都很熟吗？就是成都啊或者什么都很熟吗？
嗯，
就是你对四川是不是都很熟悉？
嗯，对，都很熟悉，每个景点基本都去过了。
然后就是它叫美食、美景、美女。
这个就多了，什么乐山的，就是你可以来黔雷尝的是那个薄饼。然后 它就像那种煎的那种，用灰面撒的那种皮儿，然后里面包的是生的那种萝卜丝，然后你可以加醋在里面，然后还有那个花生，然后你可以加糖在里面，我们前卫人士很喜欢吃的。然后来乐山就是你可以去吃它的宵夜，然后比如它的烧烤，我特爱吃五花肉，烤的五花肉特别好吃，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椒麻鸡。成都的就是四川人喜欢吃辣的，比如说火锅、麻辣烫这些特好吃。然后像那种我觉得四川那边的鸭脖子也特别好吃，我觉得美食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
那你爸妈是不是做菜比较在行呢？
我妈完全不会做菜，然后我爸还好，他是重庆人，然后口味跟我们比较接近，然后还算比较好吃。
那你自己现在会做菜吗？
我在美国学了一个东西，然后是那个寄宿家庭的阿姨教给我的，是来自墨西哥的，叫做 taco 的东西。然后它是那种玉米的，然后像一个 U 型的这样卷起来，然后里面可以加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那种烤肉，然后和着那个生的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些比如说辣椒酱这些，我会做这个。因为比较简单。
你觉得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并不是家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偶像吧。我觉得
谁是你的偶像？
并不是泰勒，并不是泰
勒，
并不是泰勒，而是艾薇儿。他是第一个让我接触英语这些很好玩的东西的人，因为当时六年级的时候好像是听一个同学说起的，然后他说有艾薇儿这个人，他很叛逆，然后他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好像也很叛逆的样子，然后就特喜欢艾薇儿的歌，他的歌每一首都会唱，然后可能就是唱会了每一首，然后英语可能就念得比较那个流畅了吧。
你今天唱的歌是艾薇儿的歌吗？
不是艾薇儿的，艾薇儿的歌太激烈了，不适合今天唱。
你能唱几句吗？艾薇的歌？
我想一下。我喜欢她的那首很老但是没有出版的 Breakaway， 因为去美国的时候我就唱，可以哼几句。我记得有一句是。I'll spend my wings and I know how to fly, though it's not easy to tell you goodbye. 我觉得这句真的很好听。然后他说 ，Grew up in a small town and when the rain will fall down, I'll just stare up my windows. 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因为她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小镇长大的女孩，但是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巨星。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够这样。
那你是想要当巨星，还是就是也是想在演艺方面发展吗？
演艺方面，这个是很小时候的梦想，我喜欢唱歌，然后对演艺这方面也比较喜欢，但是后来觉得这一圈太不容易了，然后又比较喜欢英语，然后更多的就是倾向英语这个方面了。
但英语如果你到了美国只是一门语言，只是必备的，但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专业，除非你以后想要。
我想以后到美国教中文。
到美国教中。
这好像挺好玩的样子。
这个理想不是很难啊，也不是很高远啊，应该是很现实的。那你父母一直是就是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从小都很支持你是吗？
对。
那你现在初中毕业了，那么九月份就开始上高中了是吗？
对。
那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我不知道这个高中到底怎么样。但是它也算是我们县里面一个最好的高中了。然后我觉得 考起了，反正考起了，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太高，我觉得反正把英语这一门我最擅长的发展下去就好了，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不是那种学霸级别的人，然后打算就是这几年学好，然后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太好了。
嗯，再次恭喜你啊，就是获得全国的中小学生英语电视大赛的冠军。那么我们也希望你以后就是梦想成真。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还有5分钟左右啊，那么你有没有什么要跟其他的小朋友，不管是我们国内的学英语的同学，同龄人，或者在美国学中文的华裔同胞，然后这些那个同龄人说几句话
啊？好，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位置真的是通过了自己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坚持，这个梦想的路上真的有很多的人嘲笑你，然后真的是成欧说的那句话，就是那个聚美优品的总裁，他说我一句话，他说在梦想的路上，你只看到，你只闻到我的香水，但是你没有看到我的汗水，就特别喜欢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成功的人，就像马云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坚持过来了的，就算是不管是泰勒也好，艾薇儿也好，还是马云他们也好，都是坚持过来的人，所以我觉得坚持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要找到你的信念，比如我的信念就是 America， 然后你就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向这个东西进阶，然后就像我一样，我就是在通过这次比赛，然后不断锻炼自己的英语能力，然后不断地向我的梦想出发。然后还有就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你绝对不要把英语看作一门语言，而是要把它看作你的一种信仰，你相信这个东西，你相信你能把它学得很好，那么你就是很好的了。然后最后就是 never say never 啊，这就是我对想对大家说的事。
我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欢迎你早日到美国去啊。
好的，谢谢。
那我想你在得到冠军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人要感谢的？
特别就是感谢我妈妈，然后爸爸、姨妈、外婆，就是以及支持我的那一群校队的同学们，然后以及亲爱的评委们。然后每次我就在想放弃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一圈的人，当然还有我的老师，然后我就会想到这一圈的人，他们总是站在我的背后，永远的这么鼓励着我，如果我都放弃了，那么他们怎么办？
你刚刚提到你的那个团队是吗？就是你这个 team， 能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吗？
校队创建在我们外校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
这是什么样？是什么的校队？就
英语。它是英语口语的校队。
哦。
它是一个口语校队，然后何老师也带了很多学生出去打比赛，比如说像那个 CCTV 的，也是希望之星的比赛，他们也参加，然后 ACTS， 然后包括这次比赛，我也代表我们家乡我们团队来参加了吧。然后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有纪律性，然后也非常的严格，但是他真的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对，就是一个有坚定的信念的团队，可以说是。
有多少人这个团队？
这个是通过何老师自己的选拔。他的人数没有限定的。
那你要对团队说什么
？We are a team, and whatever we do, we just a team, and you guys never will give up because I'm standing behind you, and I know you are standing behind me as well.
讲得很好啊。那么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新晋的2016年中央电视台全国中小学生英语电视大赛初中组的冠军吴柳佳同学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联系吴柳佳，那么请联系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柳佳。
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